今天人数比较少，因为细胞分裂哦。细胞分裂是这是一个我们的生理现象啊。细胞一分裂的话，它就促成了这个一个人会胖的话，就是他身体的细胞分裂。同样的道理啊，假设教会能够增长，细胞分裂是一个办法。我们的教会，我个人的教会呢，不是用分裂，而是用射布道所，然后从射布道所就增长人数。原来的教会呢，到了五六百人，到了三四百人的时候，二三百人的时候，很难增长，十年二十年啊，那个增长非常慢，可能三百人以后就要经过二十年才可能达到五六百，尤其在新加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文教会真的是很难，中文教会的道路啊很难行啊，真的很难崎岖难行，因为多数人都受这个虽然我们是双语教育，不过来到一般上，大家你看看我们家里的孩子，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他们一碰面都是用英语交谈的多啊，所以中文教会很难啊。后来我们就开设布道所，每一个开设布道所，他一定很快的就有十几、二十、二三十个、三四十个这样子。所以假设你在五年里面开设十个布道所的话，你在五年里面你可能可以得到一个布道所如果是三十个人，你可以得到三百人。但是你在原来的地方呢，你想要在五年里面增长三百人，那么就非常的困难了。当然可能这个是策略，我们一般中文教会所用的策略。但我们也在想，如果真的是五年在原来的教会里面增两三百人，牧养也非常困难啊，教导牧养都非常困难。可是我们保持啊，不要太大，每整百个人啊，或者每七八十个人，我们就分裂啊，然后很快的啊，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啊，一分为二，二分为四。那么如果是一年呢啊，一年一分为二，现在恩列也大概将近六七年、七八年了，才分裂。假设如果当速度快一点的话啊，三到五年啊分裂，那我们增长就很快。但是我们知道一切也是神自己啊，自己，因为我们相信一切都是神自己在带领，神掌管一切。好，留在这里的，那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啊，跟教牧长职啊一起同工，盼望不久以后啊，我们又把这些位置坐满。前几次来的时候看起来基本上是相当满的啊，所以这一分裂的话，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好，今天我们看很熟的一段圣经，就是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常常顺序更新，哎，就是过年啊，或者某一个阶段的开始，我们都很喜欢啊，来研讨，来读这段圣经，也借助这段圣经来提醒我们一个新的起点啊。好，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我用和合本的圣经来读啊。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请听我读。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看见在这里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讲的这一段话，首先我们就从这边来看看我们现今的情况。三章的十二到十三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不是我已经得着了，讲了两次，十二节讲一次，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么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虽然我们过去是很努力，个人也好，我们拼命的追求，参加祷告会，参加布道会，参加侍奉，教组织学，参与教会的各种各样的事工，过去是如此。我们看见的确教会有进步，的确教会今天进入了另外一个新的阶段，不但是2017年的这一个新的开始，今天也是这个教会一分为二，一个教会变为两个教会的开始。看起来呢，我们是不错，成功了，我们得着了。但是使徒保罗说，我们不是已经得着，也不是已经完全。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想得着是到底得着跟完全要怎么分呢？我在想，我就给他分一下，得着是量方面，量，完全是值方面。比方说，我们不是已经得着了，虽然我们从开始几个人到这可能是100左右，100少过100还是多过100，在量上是增加了，那么其实我们不是已经100不就是1000，我们在量上还是不够的，所以不是已经得着了，那么也不是已经完全了。那完全我个人认为这是值，就是说弟兄姐妹虽然增加了这么多的人数，可是是不是每一个呢都在属灵的品质上，用今天的话人常常喜欢说的，我们的属灵的含金量是多少？含金量这个含金量就是他们说参加奥林匹克，他说当年在北京的奥运那个金牌的含金量就是比较成分比较大。那么在巴西的含金量呢就没有那么多，据说不知道真的假的，因为主办者是有钱的国家，他的金牌呢就可以金值多一点这个叫含金量。好，不是已经得着完全，就是弟兄姐妹是不是能够独当一面，是不是能够独当一面，比方说来面对挑战，当试炼来了，挑战来了，弟兄姐妹是不是能够独当一面站稳？或者说弟兄姐妹在听到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一听就听出台上讲的到底合不合圣经，合不合真理？这个就是值的问题。所以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得着，我不是已经完全。如果使徒保罗还是这样的，不以为是自己已经得着跟完全的话，今天你跟我们还真的是还差得远，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还差得远。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我们的现今状况，按照我们应该达到的，我们尚未达到，就是按照我们应该属灵方面应该读经，比方说读经，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已经有一个习惯，就怎么样，就是每天都思想都读神的话。我想我们不必去催促，除了小孩子以外， 小孩子要催促啊，你要吃饭，早餐啊，现在吃早餐了，晚餐了，中餐了，父母亲准备中餐，能催他们吃中餐。但是到了一个成长的人，我们今天不必人催我们吃早餐中餐，时间到了我们一定吃，对不对？好了，这一餐真的很忙，我们跳过去没有吃了。可是下一餐我们一定补的啊，一定补的。下一餐我们会吃的更多一点。今天当读经，我们是不是已经操练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我们每天都要多多少少，或多或少啊，能够读一点。今天圣经比以前我们的时代更方便了。我们那时候我们得放一本单行本的圣经啊，在袋子里面就可以随时，因为这么大的圣经很难拿，所以通常带单行本的圣经在身上。今天手机有全部的，有各种啊，各种一本各种语言的圣经，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接触神的话，真的是很容易。但是是不是我们读经更有恒心，读经更有恒心。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真的只是一个应付三餐，然后早上起来晚上睡觉，还是我们整个生活整个生命已经是一个祷告的生活，祷告的生命？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盖着眼睛然后念念有词，不一定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其实在驾车在走路，是不是我们带着一颗祷告的心在生活呢？我相信如果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在生活的话，我们的生命其实又是跨前一步了。所以我们的侍奉，还今天我们还是教会来到教会只是单单做礼拜，我们有没有参与侍奉呢？而我们的参与侍奉是不是主动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已经得着，我不是已经完全提醒我们，今天按照我们应该达到的读经祷告，应该按照我们达到的侍奉的加强，我们还是没有达到，还是没有得着，还是没有完全，这是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今天真的我们感谢上帝，跟一些教会来比，特别是这两三年，恩悦教会进步的真的是很快。每次我跟同工说，我上个礼拜天在恩悦教会讲到，哎呀，他们人数又增长了，因为我看他们人多了，我跟同工这么分享，那么。这也就让我们提醒，我们虽然不是达到完全，不，我们的确在进步，可是常常这个小小的进步就带给我们骄傲，带给我们自满。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的确是有进步了，我们在信仰的立场上也站得非常非常的稳。但是这些呢，求主让我们不敢骄傲，也不敢自满。就好像三章三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三节说，他说我不靠着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三章三节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今天我们的夸口不靠着这些肉体，这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还没有得着，还没有完全。我们进入第二方面的思想，所以我们要如何持续的继续向前进步呢？已经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到了踊跃去侍奉。今天在踊跃聚会了，我们留下的这些空位要怎么办呢？ 过去弟兄姐妹很多在这个地方彼此切磋，彼此团契，彼此激励呀，也常常彼此分享。现在少了一些人，我们是不是失落呢？还是我们要继续的持续？既然我们不是已经得着，不是已经完全，我们就得持续。那么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最看到两方面的持续。三章十二节，我不是说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这个竭力，用竭力就是把你的力量全部用尽。我们用很土的话说，用尽了吃奶的力量啊，用尽了吃奶的力量。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是不是用尽了力量？还是我们只不过是属灵方面做作秀，花拳绣腿，有侍奉不是花拳绣腿的侍奉，而不是真正深入的啊。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派单张传福音，我们的参与是不是竭力？还有我们追求是不是竭力？我身为传道人几十年的经验，很怕自己成为一个怎么样，成为一个我们知道我们都看过人家在榨甘汁啊，榨甘汁，所以他先榨第一遍第二遍啊，到了第三遍的时候怎么，第三遍呢就是蘸水再榨啊，当然还有一点味道，最后榨到怎么样，全部没有了，那只有水啊，蘸的就是水出来。身为一位传道人啊，我们很担心到了有一天我们的讲道就怎么样，就只有水啊，那个汁甘汁汁完全没有了。我常常跟学生，跟神学院的学生说，我也常常跟神学其他的同工说，我们在讲台上的侍奉，神给我们这个讲台的职事，我们不可以放松，我们也不可以轻忽，不可以随便的。那怎么样能够保持啊？一个讲台有时候你一站就是几十年，怎么样能够保持讲台能够有浆汁继续的，浆汁继续的流出而不是水？所以就是要竭力的，用尽力量的追求。人对一些工作久了就会，你看到一些有些很多的工作，有些医生也好啊，有些律师也好，有些工程师也好，或者一些老师也好啊，所有的很多的工作，有些做生意人也好，刚开始的时候满腔热情啊，满腔热情，真的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啊、满腔热情。可是怎么样，到了一段时候呢，慢慢的就变成啊，好像油条酱刚炸出来的很酥脆，后来呢就变成了什么老油条。我当然我讲，如我自己讲牧师跟传道，如果是老油条，这有点不，有一点啊不啊、不尊重，对不对？不过我自己讲自己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就是常常提醒，哎，我们不要啊，不要成为老油条啊。其实大家，你做什么工作都好啊，你都不要，一定不要啊，成为老油条。如果是真的要变成老油条了，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找个退休会，找个进修的地方，用一个短时间啊，再退休再进修，让我们保持活力，竭力追求。这个就是竭力追求，就好像这个老的油条再放进怎么样，锅里面再炸一下，油锅里面再炸一下，起来重新啊，重新香脆啊。所以竭力追求，不但是我们啊这些站在讲台上的，也让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激励。 啊，竭力的追求。最近我们刚刚过了一个青年的研讨会，每一年我们在圣诞节过后，因为圣诞节过后基本上全部的教会的工作一般都会停顿几天，那么因为圣诞节很忙了，停顿几天，我们就召集许多教会的青年人啊一起在金链，那是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的施工，召集啊在金链呢举行两天的这个叫做兴起青年兴起的研讨会。那么我们就也是这样的鼓励青年啊，大家啊继续的这一个啊努力追求。青年人，我说如果你们用看手机玩手机的时间啊，当然有些人啊他说他从手机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手机有很多的信息，我们没有说这错，但是把很多的时间放在手机里面，有些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他就看着，我就看这些青年看着，就是看那个地页的那个项目，什么项目，就在那边看几分钟啊，等下点来点去，就是那一页。我说你们用手一天用手机的时间哦，只要你们把用手机的时间十分之一，你用来研读圣经的话，我告诉3到5年，你们肯定呢半个圣经学者。我向他们挑战，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竭力的追求，我们把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神、很多的生命浪费掉了。我不敢说那是完全无益处的，浪费在无益的事情，不是。即使那是完全有益处的，求主也帮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能够拨出一点的时间跟精神跟力量来竭力的追求。所以那天有一个讲员说，时间过得很快，神常照着圣经摩西所说，神给人是十个期。他问青年，你们已经过了几个期了啊？就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什么？70岁嘛，所以十个期。他问青年，讲员问青年，你们已经多了几个期了？后来呢，我上去因为我最后这是最后一堂，我总结，我鼓励你们啊，继续跟我们一起的来追求更认识圣经。我说像我这样呢，神给人是十个期，其实我十个期已经 expire 了啊，神还怜悯给我再多一个期 extension， 多一个期，在这个第一个期的 extension 也是今年年中就结束了，你就知道我几岁了。我今年年中就77岁了啊。那么我说我盼望我能够再跟神多 extend 一个期，但是不知道，完全没有把握，对不对？我们不知道神的意思。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今天啊，我说我彼此激励青年，你们用多一点时间在读圣经，在研讨圣经，只要神如果再批准我多一个期，那么那是就到84岁去了啊。如果再多批准我多 extension 多一个期的话，我应许神，我跟你们一样的，求神给我有力量，跟你们一样的来继续的来研究圣经，继续的来做属灵的工作。所以有时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总是会累的。我当李牧师电话来，或者吕牧师电话来的时候呢，啊，轮到你讲道，哎，我在想我还可以走，我还有声音，我就不敢推迟了。所以本来我说2017应该是可以卸下了，我前天他的 SMS 一到的话，哎呀，我说我现在还可以走，还可以讲，所以不敢推迟。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主怜悯我们。我也是好像保罗所说，我不是已经得着，我不是已经完全了，只是主在给我力量的时候，我们就竭力的 来追求，我们彼此勉励，新的一年2017，让我们彼此勉励，竭力追求，不要停下来啊，更不要受到情绪的影响。可能有一些少部分的弟兄姐妹看见今天来的时候，看见平常熟悉的面孔，平常很有交谈的那些面孔不在了，那些人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不必，求主让我们竭力追求。第二个呢，就是13节所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在竭力追求之前呢，要忘记背后。当然这个忘记背后，我们不能够什么都忘记，主对我们的恩典我们不能忘记，人对我们的这个恩情啊，特别是父母亲或者有人曾经在一些事情上他们我们领受过他们的恩情，那我们当然不要忘记。我们要忘记的就是，如果有人得罪我们，那我们求主给我们快快忘记。不过这里的忘记背后应该是怎么样呢？我们不要被我们过去的成功，恩约教会从新加坡中文教会的增长的角度来看，恩约教会是成功的。因为在短短的几年，他从没有地方到有地方，到更大的地方。他从几个人到十几个人到20几个人，到了将近我这样看下去，不是会有聚会的曾经也将近100人或者突破100人。所以从新加坡中文教会增长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它是成功的。今天我们忘记背后，我们不要被过去的成功怎么样影响。这个影响可能说，哎呀，过去我成功，现在要再我重新再来很难。不，我们把它当着怎么样，当着今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有时候我们很灰心，看见教会走入了黑暗时期，教会发展到500年就进入了1000年的黑暗。1500年的时候呢，宗教改革又光明起来了。可是今年刚刚是宗教改革的500年。宗教改革是1517，马丁路德把教会的这一个错误写成95条的纲领，贴在当时德国的一个礼拜堂的门口。那当然，当时是天主教，是黑暗教会，所以他敲起了这个改革啊，宗教改革的钟声。感谢主，1517到2017，刚刚是500年，刚刚500年。500年，我们看到今天呢，你问这个教会，哎，这个教会我们常常说，哎，有灵恩的倾向，哎，这个教会有灵异的倾向。都渐渐的离开圣经，原本我们常常看有人很说啊，长老中的教会呢是最纯正的。我告诉你，不是的。今天长老中教会也一个一个沦陷，被这些算是被这些偏差的信仰攻陷了，好像被敌人攻陷，这样攻陷了。所以我们很担心教会似乎又要落入了另外的一个黑暗时期。500年大公教会，1000年黑暗教会，1500年呢，在500年改革中的时代，现在又要进入黑暗时期了。不过当我们想到那没有关系，是的，我们知道第一个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多少人，120人，在当时耶路撒冷的一个楼上，有人说那个楼是马可楼，但我们不知道，在一个楼上就开始了，圣灵降下就开始了。现在这圣灵已经来到地面，但是他们还在等圣灵从上浇灌我们。现在我们不必，只要圣灵重新充满我们， 不必等圣灵浇灌我们好了。今天保守纯正的恐怕不止120人，对不对？全世界真正纯正的教会120人吗？不是的。1200人吗？更多。12万人吗？更多。最少1200万，我想最少没有1亿2000万，最少有1200万。还有这1200万不向巴力屈膝的，记得这句话吗？当年以利亚啊，他向神祷告，神啊，难道只有我一个先知向你这个在向你纯正吗？上帝说我还保守什么去千个不向巴力屈膝的。今天不单是我们这些人保守纯正，我们知道还有许多人也在保守纯正。主怜悯我们过去的成功或者过去的失败，都让它过去。过去我们没有办法影响这些人归正，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一天还整天很归正的话，要他们归正的话，这是很难，我们会越来越软弱。今天归正是我们自己建立，我们自己归正之后，我们建立什么？我们建立归正的教会。我有人说我很窄，我自己也是想很窄，因为我只要说他不愿意完全遵照圣经，通常我就把他当成什么异教。什么是异教？如果让我们分别，为什么我们说天主教是异教？为什么？因为天主教看我们也是异教，我们看他们也是异教。为什么呢？就是在圣经的启示上观点不一样。我们说圣经的启示就在这本圣经里面，再也没有启示了，对不对？再也没有特殊启示了，再也没有特殊启示了。特殊启示是怎么样临到的呢？上帝当没有圣经的时候，上帝用他的声音，微小的声音。当没有圣经的时候，上帝用什么？用神迹奇事。神迹奇事这些都成为特殊的启示。当没有圣经的时候，上帝用什么？用他亲自，圣子亲自显现，或者天使显现出来。所以没有圣经的时代，天使显现，需要的时候，圣子就是三一神的第二位，圣子耶稣基督亲自显现，然后有很多的神迹让我们看到，使人复活，过红海啊，过红海，还有很多的神迹。然后还有呢，还有声音，他们常常听见声音，这些都是真实的，因为圣经还没有完成。到了今天圣经完成了，神还需要把你叫出来，吕丽华，吕丽华，仆人静听。然后他跪在那边，需要这样，需要这样吗？不需要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可是今天有人说啊，上帝还向他说话，借着梦，借着声音，这样的信息一出来的话，我们就认为他，我个人认为他是什么？他虽然挂着十字架的记号，他虽然打着基督教的这个旗帜，我看他是异教。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基督教会只有特殊启示，就是这本书。可是他们今天特殊启示继续有特殊启示，像天主教教会的议案、教皇的谕令、教皇的命令、教皇的话，就是什么呀？就是特殊，跟特殊启示同等权威。所以基督教跟异教的分别就在于的圣经的观点。我们的特殊启示不再有了。我们会做梦吗？我们仍然会做梦，可能天天晚上做梦。有些人呢，一睡觉就做梦，很惨。他问我什么，我说你祷告，然后呢，可能你吃的都食物不对。因为我看过一本书，一个人钙质不够啊，常常会做梦，所以你试试看钙质。 多吃一点，看看有没有作用。我没有包你有作用。那么他说不要不要，这个梦可以帮助我来决定问题，那就完蛋了，这个就完蛋了。为什么？很多教会今天仍然相信梦，神给他梦跟圣经同等权威。我说这就是异教。所以异教的基督教跟异教的分别就在于，我们的启示就是这本圣经，没有声音，没有再听见声音，没有这些异梦异象了，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神迹奇事，有，但不是我行的，不是你行的，不是任何一个人行的，而是什么呀？神自己亲自行出来的。这个病人病得很厉害，会不会有神迹发生？有，但不是借助我啊为他施行神迹，不是，只是借助你跟我，我们为他祷告，神照着他自己的意思，神亲自施行神迹来医治他。这类神迹今天不存在，还是存在，只是我们不相信有神有给一个人特别会医病，特别会赶鬼，所以他一摸人就好啊，他一摸人就好，或者他一摸人就倒。我告诉各位，像这一类的话，这个叫做特殊的权柄、特殊的神迹、特殊的启示，或者看到天使啊，看到天使，天使来向他说话，我们都把这些，因为他变成了神给了特殊启示完成了以后，今天还有特殊启示下来。这就是异教，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不理他们，就是我们这120人也好，12000人也好，1200万人也好，重新啊建立起归正的信仰。至于当我们把归正的真理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接受不接受，那都不是我们啊去可以去管的。所以我们忘记背后，竭力追求。那么这个是继续的持续呢。那么第三，我们要持续要奔向哪里，目标在哪里。所以第三方面我们就要讲到努力面前的方向了。第3章14节，我们看3章的14节。3章14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的努力，我们就看到第一个标杆。标杆就是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一般上当然我们可以自己定目标，我今年一定要把这本圣经读一遍。我知道年头都立了这个志向，年底的时候发觉到因为中间有很多的这一个打岔干预的事干扰的事，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完成，那无所谓。我想我们再过一个新年，就是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重新再来，重新再立志，重新立志，重新设标杆。这特别是华人基督徒，新加坡华人基督徒更好，有2次，知道吗？我1月1号错过机会，还有一个正月初一，所以我们可以立这个标杆啊，这个标杆，今年我一定要把圣经读一遍，每天3章。礼拜天读4章，一年一定读一遍。你说3章很容易嘛？3章有时候10几20分钟就可以读3章了，但是非常的不容易，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好，你捡到我一天读1章圣经，最慢也是4年就能够读一遍圣经了。但很可惜，我们很多人一生可能连一遍都没有读到啊，这忘记了背后。努力面前标杆，那么这个标杆是神立我们要我们跑去的，我们当然也可以自立标杆。这个自立标杆，如果我们 仍然是神啊允许我们这么做。不过这里讲到的标杆是什么呢？标杆的第13节说，神在向着标杆直跑，要得这个目标，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前面还有一个标杆，第12节，我乃是竭力追求，追求到怎么地步呢？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这句话很难明白，我们再读一次。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还是不明白。看看小字也许可以明白了。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所要我得的，那就明白了一点。不过还是不明白，所以我就需要举一个例子。使徒保罗，基督得着保罗，要保罗怎么样？要保罗得着基督，所以要得到他的原因。基督得着保罗，要他成为外邦的使徒，这句话。基督得着马丁路德，要他成为怎么样？敲起宗教改革终生的人，就是第一个呢，第一个这个他带领宗教改革，是一个改革家啊。他要得着马丁路德，要他成为宗教改革家。再想一想，基督得着戴德生，要他成为向中国内地会传，在向中国内地传福音的一个人。这句话就是什么？我竭力追求，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基督耶稣要保罗成为外邦人使徒，所以他就得着保罗。要马丁路德成为改革家，他就得着马丁路德。要向中国内地的人传福音，他就得着戴德生。基督得着宋尚杰。20-30年代，神所兴起在中国各地以及到南洋来传什么罪人悔改的道，所以宋尚杰，基督得着宋尚杰，要他传罪人悔改的道。今天基督得着你，基督得着我，要他成为，他要把你成为他所要得着你的那个人。所以最基本的，我在想这个应该没有错，他得着你，要你在恩约教会，要你在恩约这个教会跟弟兄姐妹一同侍奉主，然后贡献你的才干，贡献神给你的恩典，来帮助这个教会壮大。基督今天得着你，要你在恩约教会跟弟兄姐妹同心协力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标杆，这是不是我们的标杆？我当然也盼望基督今天仍然得着我，我继续可以来这个地方啊，每个月跟各位分享一篇的信息。当然这是我的标杆啊，我就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也盼望每一个月来的时候啊，不是炒冷饭，天天炒冷饭给大家。我盼望有常常有新的亮光，常常有新的这一个领受呢，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这是我们的标杆。那么标杆第二呢，我们看见，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读了，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第二个标杆就是我们要让上面基督耶稣在上面呼召我们，所以我们要蒙召。盼愿你蒙召，在这里有人蒙召做长老，有人蒙召做执事，有人蒙召做热心侍奉主的信徒。是信徒，但是他热心侍奉，这是蒙召。 而且还要得上面的奖赏。一直记得，我们今天工作不是得地面的奖赏，很多很多今天上万人的教会，上几千的教会，他谁到他的教会去，他就给他说啊，你们这信爱主吧，你们会得奖赏，地面的奖赏，你奉献吧，你就可以得30倍、60倍、100倍的回报。但这里明明告诉我们，我们的奖赏是怎么样，从上面来的奖赏，这是标杆。我们再看我们向什么标杆直跑呢，请看15节，请看15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治你们。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就是我们要存，我们要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就要存完全人的心，完全人就要存完全人的心。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在今生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有一些教派说可以，但是你从圣经看到的是不能够的，因为我们只有等到有一天借着死的门进入荣耀，进入永远，我们才可以完全。不，今天我们要还是要追求完全，今天我们要比昨天更完全，今年2017我们要比2016年更完全。这个完全是指作成熟，所以我们要长大成人啊，直到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长大成人，以弗所书这么说。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就要有这个长大成人的心。那么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啊，这个心是什么样的心啊？这样的心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让基督得着的心。今天我在这个教会，我要让基督得着，得着什么？这个教会需要奉献，需要金钱的支持，这个教会需要的金钱支持，因为我领受神的恩典特别多，所以呢，我可能在这个教会，我奉献呢，就要更加的力量，更加的尽力量。当一个弟兄姐妹，他的月薪是3000块，另外一个是月薪30000块。我盼望这里有这样的人啊，有3000块一定有，30000块我就不敢说啊，我不敢说啊，如果讲错很对不起，可能有人不止啊，30万也说不定啊，对不起，如果讲错了，等下你下来告诉我说，牧师啊，我们这里有30万的啊，我就是30万的，那我恭喜你，那假设你是30万。你的奉献就不是跟那个3000人一样的，因为神要得着你在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什么经济上的一个支柱。这就是基督得着你，所以要得着你的。好了，那有些人办事能力很强，他很会管钱，那么基他在恩悦教会，基督得着他就要很好的来处理这些财务。有些人组织的能力很强，组织营会也好啊，组织短宣巴旦岛的短宣也好，组织各样的工作也好，他就要在这个教会怎么样让基督得着，所以要得着他的，这是我们的标杆。所以不要再有别的心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心，就是我们得上面的奖赏。可能你很努力奉献，你很努力，可是没有一个人欣赏你，连一句话一句说谢谢都没有跟你说。我们站在讲台上的人常常领受太多谢谢了啊， 一到很多的地方，人跟我们请安，讲完道，许多人跟我们说谢谢。有时候讲得好，人家也跟我们谢谢。有时候我们真的讲得很，哎呀，很难为情，很讲得很不好啊。那一天我自己知道讲得很不好，可是下面呢，人家还是跟我们说谢谢啊。我们太多的谢领受的谢谢了，可是，在讲台下侍奉的就不一定，所以没有人说跟我们说谢谢，没有人给我们一些的鼓励，但是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上面的奖赏，我们要得到的是上面的奖赏。所以这里说，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的奖赏，这是第三个标杆。这里说，如果我们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十五节，这又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一心要侍奉神，让神得着，让基督得着我们，照着他的意思得着我们的。第二，我们得的是上面的奖赏，不要有别的心思了。如果我们在整个侍奉当中还有别的心思的话，不应该有，但有了，上帝会指示我们。什么叫做别样的心思？有时候我们上侍奉到一个地步，我们会问上帝到底是真的有还是没有啊？你知道吗？当你的灵性成长过程中，有时候因为你发现很多事情看起来，为什么苦难那么多，这个人热心爱主，为什么病了，神不是听祷告吗？可是我们越祷告他越不行啊，最后就死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信心摇动了，对不对？到底神救我们吗？帮助我们是真的吗？还有，我很热心爱主，我知道，我也很热心侍奉，我也没有任何的不良的动机，可是我事事不顺利，为什么神赐福给他，没有赐福给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这样的心思。礼拜堂为什么会遭恐袭？礼拜堂为什么会遭恐袭？为什么上帝没有护理？我们读的神学，上帝护理啊，上过罪上帝会护理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心思都出现了。如果真的是这样，不要对上帝失去信心。这里说，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你回到神里面，一定有答案的。我个人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我在青年的时候，因为大概那时候是十几岁，已经是基督徒了，一般上啊，对神也是有一点信心。可是有时候读到历史啊，我们就会开始怀疑到底神存在不存在。比方说，我读到了十四世纪1388多年的时候，欧洲有一场这个很厉害的这个鼠疫啊，黑死病。那时候欧洲的人，我忘记了是死了四分之一还是死了四分之一还是死了四分之三，整个欧洲差不多怎么样，人口减少了许多。那么那个鼠疫，有时候啊，一家人啊，早上把一个家人啊，送出去出殡了，下午自己怎么样？自己死了，严重到一个地步。当时欧洲的社会不也是敬拜神的社会吗？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就产生怎么样？到底有没有神？那么到底如果有神，神为什么不工作？通常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不是有没有神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就带出来根本没有神，有神是神话，不是有神的。所以信心摇动，所以知识分子很多信心摇动就是这样。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答案，我们一定要回到神里面，我们再一次肯定神是真实的，再一定肯定神在做工。那么后来我又想到，哎，当时没有药，这么多人就死了，但是为什么没有死光？ 没有医药，为什么没有死光？最后怎么样？这个瘟疫就停止了。那么我立刻哦，一定有一位怎么样掌管这个瘟疫的神，所以重建信心。到了其实十几年前，2003年沙士也是这样的。沙士一来的时候，哇，这个是这真的是很厉害，一下子，特别是华人，不知道为什么华人到从中国到香港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最后到越南到美国到加拿大都有人感染沙士，多数都是华人，这沙士会认人的，华人呵呵，开玩笑，但是的确是这样，一下子来了，很厉害。当时我看一篇报道，全世界的人对沙士没有抗体，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有抵抗力对沙士。当时没有这个药，完全没有药，所以在新加坡死的前面几个都是基督徒，我知道有一个牧师，有几个医生都是基督徒。怎么解释？可是当沙士忽然间呢，大概当年3月新加坡开始发现，这2个月哇，人心惶惶。我那时候啊，如果你到街上到小贩中心去啊，你们年纪小不知道啊，很可怜，晚上根本就没有人，大家怕了。可是到了5月多忽然间停止了，不但新加坡的停止，香港中国全部停止了。什么原因？我在想，其实还是有一位什么，有一位神在掌管这一切。你说如果全人类因为人都生出了抗体的，我看没有这么快，通常抗体都要经过一两代人了。什么原因他开始了？不知道，众说纷纭，有的说吃野生的动物，有的说这个那个，他怎么停止的也不知道啊。所以当我们回到神里面，神就会以此来指示我们，就是这里的话，让我们信心没有失落。所以当你信心失落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回到教会里面来。2017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设立了这些标杆，竭力的来追求，然后不断的长进。这里叫我们不断的长进，16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做什么地步来行。到了什么地步，就到了什么地步来行。以奉献的例子，刚刚信主的时候，你告诉他1/10奉献的。我告诉你，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哎，他你们去教会。要18仙了，要18仙献上。我说18仙不多了，像你这样有钱，政府要你38仙了，教会18仙哪里多？当然是开玩笑了，这个话不能够用这样回答的。其实政府要的是20-30仙了，像他这样有钱人，我说其实这是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呢是让你学，你从达不到这个标准慢慢学，学到怎么样超过这个标准，你必须有很多的一些见证，一些奉献的见证来告诉他。所以这个奉献一定要先讲奉献的真理。我知道一个教会，他有一个大的计划，大概要500万，所以牧师一连4堂还是5堂讲奉献的真理，讲完之后怎么样才说我们教会有这个需要。我告诉你，有一天当他们奉献一收那一天，教会不大，大概比我们大一点点罢了。教会讲完这5堂的奉献道理以后，那一天单单一天的奉献袋收了70万，收了70万。如果你没有真理，不没有把奉献的真理讲清楚的话，然后你叫他奉献，我告诉你，是我也不要奉献啊，一定的。所以当一个人来到教会，他还没有认识真理的时候，让他知道有奉献，可是一定要让他 明白奉献的真理。所以当他还不领受奉献的真理的时候，他可能他的爱心只有这么一点点，他的奉献只有这么一点点，没有关系。因为怎么样呢？到了什么地步，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所以我们只是一个刚刚学习，刚刚在属灵上学习的人，我们当然在爱心上，在信心上，在奉献上都是小的，这是肯定的。不过一定要进步，一定要进步。所以对真理的领受，爱啦，饶恕啦，今天最难讲的就是饶恕，爱容易讲一点，你饶讲饶恕看看。可是当一个人明白饶恕的真理之后呢，他要饶恕人一点都不难了。当他知道，使徒保罗说为什么不愿吃亏呢？使徒保罗说为什么不愿受欺负呢？你为了不愿吃亏，不愿受欺负，还把弟兄告上法庭啊！当这个真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清楚，我们明白清楚以后，我们要饶恕人就很容易了。所以一个人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做什么地步行。感谢上帝，今年是2017年，相信教会有很多事情要做。第一件，我们一定要纪念500年前的宗教改革，所以可能需要一个特别的组织，叫做宗教改革组织，特别需要一个培灵会啊，叫做宗教改革的培灵会，提醒我们宗教改革必须持续，因为宗教改革就是回归圣经，宗教改革就是什么？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神的荣耀。今天我们看很多教会呢，没有荣耀神，都在荣耀自己。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唯独圣经，圣经之外就再也没有特殊启示了。这是教会要做的，当然教会还要一直的传福音，要把人数填满。所以我们就应该真的是竭力追求啊，竭力追求，一定要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也要得着基督耶稣从上面照我来得的上面的奖赏啊，上面的奖赏。但愿主帮助啊，恩约教会的弟兄姐妹，主也帮助站在讲台上的啊，跟讲台下的人彼此同心合意，兴旺教会。我们祷告，上帝啊，谢谢你，当2017年的第一天，也是第一个主日，我们真是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分享您自己的话。您的话是那么的清楚，过去让我们忘成功，过去失败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面前我们就要竭力的追求，竭力用尽了我们的力量追求，个人的生命的长进，以及教会的进步，个人侍奉的长进，以及整个教会的进步。主啊，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要来回应神上面的呼召，为了得神给我们上面的奖赏，继续的帮助恩约他们在今年的一切的工作的计划。恭敬的把牧者，把长职，把侍奉人员，把各位弟兄姐妹都交在恩主您自己的手中，大大的使用这个教会来荣耀你的圣尊名。听我们的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上帝的话语，谢谢张圣牧师传讲上帝的道。好，我们这时候我们以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上帝的话语。是的，像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当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也定睛仰望耶稣，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一起来以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